那么，据文献记载，据这个《论衡讲睿》篇里讲，他是子贡向孔子学习有一个过程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很可能这是个聪明少年，我总觉得你一个这个鲁国来的人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拜你为师就拜你为师吧。哎，我老爷让拜你为师呢。所以子贡视孔子一年，自谓过孔子，你没什么了不起，还不如我呢。一般少年天才都有容易这样轻狂啊。第二年头的时候，自谓与孔子同，哦，还是他的这个成绩不错，他这个很有学问，跟我差不多。三年，自知不及孔子。等到第三年的时候，心悦诚服，哎呀，老师就是老师，了不起，那可以做我的老师。你看，子贡他这个跟着孔子学习，也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在学习，很有收获。哎，因为一开始的少年轻狂，到后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了，这就是进步。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文献记载，包括大量的这个《论语》里边的这些弟子之间的互相的问话，哎，和老师之间的讨教，以及后来现在出土的一些地下文献，你比如说马王堆汉墓里边的《易传》《药篇》，你比如说这个上海博物馆发现的那些个简帛、上帛简、鲁邦大汉篇等等，都记载到了孔子和子贡谈话的内容。哎，不仅这个《论语》里边有，这个《孔子世家》里边有，这就说明什么呢？孔子从尤其到晚年，经常在一起谈话的人就是子贡，不是别人。所以，子贡对这个孔子了解最深，最能得这个孔老夫子衣钵真传。这是在山东的一个雕塑啊，这是孔门师徒周游列国的一个像。当然，你看上面这个高头大马，这个四车连连，这好像是很辉煌的样子。实际上，当年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很惨的，一辆破车跟了几个这个徒弟而已。刚才我们讲，他跟着孔老夫子学习，循序渐进，一年一个台阶。哎，实际上有很多《论语》里边保存了，就是孔老夫子对子贡的教育。你比如说《论语》这个八佾篇，记载了这么一则，就是子贡欲去告叔之弃阳。哎，子曰：“次也，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”可能子贡这个人比较爱惜东西，他觉得你这个祭祀，所以到这个时候春秋时期已经礼崩乐坏了，大家这个礼都不在乎了，你还要去这个祭祀，非要去供奉一只羊，那不是又浪费又残害生灵吗？这是子贡的一个理念，他说干脆就把它去掉算了，我们不搞那个那些虚的东西。孔老夫子他说子贡啊，你是爱惜这个羊的生命，我呢这是爱护这个礼节礼仪。哎，我们俩这个观点不一样，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子贡的教育，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师徒两个人在理念方面是不一样的，后边有很多都是两个人的理念不一样，但是这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流。哎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师弟子也不必同于老师，这是教学的一个观念。那么《子路篇》里边也讲到，子贡问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就说一个人呢，如果地方上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人，怎么样？这个人可以吧？子曰：“未可也。”又问：“乡人皆恶之，这个恶，这个就是讨厌的意思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，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。” 乡人之不善者，恶之。哎，这句话我们这个很浅显，不用解释，就是说一个人呢，想要做到所有的人都喜欢你，这很难。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呢，也不见得就一定对。所有的人都说你好，说明你是个老好人。所有的人都讨厌你，当然是这是不可以的，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讨厌你。孔老夫子告诉他怎么办呢？你不如做到让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就是让你的周围的这些乡村的人呢、啊，这个单位的人，好人喜欢你，坏人呢厌恶你，那你就做到家了。哎，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一点，这是对子贡的一个教育。那么《论语为政篇》，子贡又问什么呢？问君子，我要做一个君子，要做到哪些地步才能行呢？子曰，孔老夫子告诉他了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哎，一个君子要讲究诚信，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去实行，这对子贡的影响应该是很大，尤其他后来经商必须有诚信，没有诚信你做不了商人，做不了大商人。那么《论语·晏元篇》呢，子贡又问什么呢？问友，因为他社交很广啊，结交很三教九流，你像我这样一个人要去交朋友的话，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？交什么样的人朋友呢？哎，朋友有了问题了，我该怎么去跟朋友这个相处呢？孔老夫子这句话很重要，我想对我们在座的诸位交朋友也都是有帮助的。子曰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无自如也。既然是朋友，如果这个人他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情，作为朋友一定要忠告他，这是爱朋友。但是你去告他的时候，不要这个迎头就去批评他，这个劈头盖脸的就骂一通，而是要善道之，循序渐进，以一个良好的心态委婉的去告诉，哎，你这个事儿好像我觉得做错了，你看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，哎，这么去跟他说，不可则止。如果你这个朋友就是一个一拧头，这个固执的要命，不听你那一套，我就这么做，你少来这套，那也就打住了，你尽到你的朋友这个义务了，就到此为止，哎，无自如也。一个人如果不听劝告，那就不能跟他再做朋友了，哎，对不对？我想孔老夫子这个交友之道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。真正朋友有了问题，有了这个缺陷，忠告他，这是对的，哎，忠告要有讲究策略，讲究方式。但是如果朋友不听，你也不要烦恼，你就离开他就是，哎，不要自取其辱。那么子贡呢是个少年天才，而且这个在尤其在语言方面是个这个不可夺得的人才，是有天赋的。那么在《论语先进篇》里边讲，这个子贡侃侃如也。我们现在说这个人是个侃爷，就是从这儿来的，因为会侃大山。可见这个子贡是侃爷之祖啊。因为在孔门十哲里边，孔老夫子把他这个当作语言类的语言一科里边的优胜者，他和宰我头脑聪明，能言善辩。那么孔老夫子有一个弟子叫子夏，也就是卜商，哎，他有一次问孔子，他说这个子贡这个人怎么样啊？子贡为人奚弱。孔老夫子感叹，次也，次之敏贤于丘。丘就是孔老夫子自称啊，孔丘啊。他说端木子贡这个人呢，他太聪明了，他比我都聪明。哎，这是对子贡的一个夸奖。 称赞他的聪明智慧。司马迁也曾这么说，在这个《仲尼弟子立传》就传里面讲，子贡利口巧辞，孔子常酌其辩。因为师徒总在一起交锋嘛，要问一些问题，不同的观点要争论，在这时候往往子贡能占上风，孔老夫子辩不过子贡，常酌其辩。那么另外一则，这是《淮南子》里边讲，子贡辩人也，丘弗如也，这也是孔老夫子的话。哎，子贡他这个语言太厉害了，我辩不过他。我们刚才讲这个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，为77位孔门弟子立传，哎，子贡的篇幅最长，占了将近一半。但是通篇讲的是什么事儿呢？也就是讲孔子能说会道，孔子这个能去语言打动人，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。实际上，这仅仅是子贡的一个方面，还不是他的主要方面，哎。那么实际上，子贡是一个善于学习、头脑聪明、精明干练的政治人才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历代的说到孔门弟子的时候，往往提两个人，一个是子贡，一个是颜回，提到子贡的比较少，一个是子路与颜回，这确实有点怪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后边我们要介绍到。先我们说说子贡的为学之道。子贡是孔门的高足，是个孔子的著名的一个弟子，他同时也是个学者呀，哎，所以首先讲讲他的为学之道。他的为学之道是非常值得研究的，哎，一部《论语》里边能够研究他的这个治学思想、为学之道的，一个是孔子，另外一个就是子贡，其他的人都说不上，因为材料太少。孔老夫子曾经讲过，这个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，就是一个人要学习还要思考，哎，光学了不思考了，这成了虚妄了。可是呢，光天天思考了、冥想了，不去学习，也是很危险的。能把这两者贯穿起来、融会贯通的，在孔门弟子里边只有子贡。啊，刚才我们说的子路也好，颜回也好，在这方面做的都很差。那么，他的为学之道，第一就是善问。问很重要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学问，学问学问，有学有问。学的过程中不懂了要问，这才是学问。光学不问，那你这个学不出什么成绩来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讲一个人的知识是这个人很有学问，他得有问的成分在其中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做大学老师，这个切身的感受就是，哪个学生如果他经常问你问题，他绝对是个好学生。三年了，跟你读研究生，从来没有问过问题。这样的学生，再聪明他也学不出什么好成绩来。没有发现问题，你想他就能去解决问题的欲望吗？子贡是这么一个人，是个非常善问的学生，而且经常问问题的一个学生。他对孔子的提问呢有特点，他不是说这个瞎问，不是说这个问的一个非常低级的问题，而是对这些问题往往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。为了这个验证老师是不是也是这么想，或者老师跟我的一样不一样，他再去问老师。所以他的一些问题非常精彩。你比如说《论语》这个子贡篇，这个子贡问：“何如斯可谓之是也？”就是说一个人做到哪样一个地步才能达到士这样一个目的呢？才能称之为士呢？士是过去的一种这个读书人的一种称呼啊。哎，孔老夫子就讲， 行己有耻，始于四方，不辱使命，可谓是也。一个人要有羞耻之心，这是他这个品德方面。另外，他有才能。这个才能呢，比如说，国家把你派出去了，让你去做使者了，你能够完成你的这个出使的任务，宣达政令，沟通关系，这叫不辱使命。你这个时候才能称之为士。哎，这是一个层次。一般人问完就完了吧，老师告诉我了，我就回去了就。可是子贡还有，敢问其次。你老是讲这个是个很，这个是一种标准了。这个如果比这个低一点怎么样呢？做不到的，我当不了这个驻美国大使，我就做一个读书人，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孔老夫子还有。宗族称孝也，乡党称弟也。你就说你当不了这个国家的派出的使者官员那么高级的事，你做一个中间的事，也一定要做到宗族称孝也。在这个你这个家族里边，大家认为你是个信奉孝道的人，孝敬父母，尊敬师长，乡党称弟也。你的这个朋友圈里的这些同学朋友说你是一个有爱的人，可以这个合作的人，哎，这个比那个低层次，对不对？可是还没完，这就是这个子贡的善问，他还问，敢问其次，比这个再低一个层次怎么办呢？他说，言必行，行必果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精精然，小人哉。意义可以为次也。哎，他说，如果一个人最低的也应该做到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你说出的话能够让大家相信，你做出来的事一定要有一个结果，而不是虎头蛇尾，不是放一个空炮回头就不去实施了。哎，这是这个一般的小人都应该做得到的，做事更应该做得到。你看子贡他问一个问题，他不是说问完就完，老师一回答我就得了，完成作业了。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不同层次的问，这样才能逼着孔老夫子是步步为营，一步一步的去，哎，说出自己的对问题的更多的一些想法。他下边还有，他说：“今之从政者何如也？”哎，他说：“按照您这个对事的这个观点，评价一下当代的这些。”政治人物，这些滚滚诸公，这些当政之人，他们怎么样啊？哎，一般孔老夫子是不怎么评价这些当官的了，哎，尤其是这个当世的当官的。但是在子贡的这么非常善问的这么这个逼问之下，他讲了：“一斗烧之人何足算也？”他说：“你说这些人呢？”这些现在当官的都是一些非常小气量的人，他们哪值得我去评价他们？斗烧之人，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种容器，盛粮食的那种升斗之器，非常小的，盛不了多少东西，就是气量非常小的人。哎，你看孔子的子贡的问就是步步为营，层层逼近。孔子在逼问之下挤牙膏似的时候告诉了他更多的观点，非子贡不能如此也。就是类似的这个事非常之多啊，这个刚才讲过了。下边这个论语献问这篇里边，子贡又问，他说：“管仲非仁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，又相之。”这是讲的一个历史人物，不是说当政之人了。因为管仲大家都知道是齐国的宰相，辅佐这个齐桓公称霸天下，成为这个春秋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春秋五霸之一。孔子非常尊崇这个管仲，管子嘛。可是呢，管子一开始并不是就跟着这个齐桓公的，他是跟着齐桓公的对手公子纠 齐桓公把公子纠杀了，哎，把这个管仲吸引过来了。那么按照这个子贡的问法，他抛弃了自己的旧主人，投靠了这个主人的敌人，他是个仁义之人吗？你看，他既然这个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跟着公子纠去死，他还做齐桓公的宰相，做他的这个军师。这个问题要换一般人问不出来，尤其是这个孔老夫子这么喜欢管仲这么一个人，哎，子贡他就能够去问，而且问的是很有道理啊。按照我们一般的观点，你他把你的主人杀死了，你还跟着他走，这是认贼作父啊，对不对？孔子他有自己的说道，说是管仲向桓公霸天下一旷，霸诸侯一旷天下，民到今受其赐，微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。其若匹夫之为亮也，自经于沟壑而莫之知也。这段话，要解释起来很麻烦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在管仲这么一个大人物方面，我们不要以一般小人、匹夫、一般平民老百姓的想法去看待。他对历史有贡献，哎，他辅佐齐桓公这个一匡天下，这个九合诸侯。现在的老百姓都受他的这种政治功绩的恩惠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管仲，我们可能现在都成夷狄之人了。啊，披发左衽就是夷狄的一种人们的这个象征嘛。哎，这是子贡之问。